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感谢主，也谢谢新生命教会同工的邀请，再一次和弟兄姐妹一道来学习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来一起学习主耶稣讲过的这个比喻。我们都知道，比喻呢，是用一个我们已经熟悉的概念、事物去形容，去描述一个我们还不太了解的概念和事物。那么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讲比喻的意思呢，就是说他来到这个地上，他要帮助地上的人能够去了解知道天上的事，对吗？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我们都曾经活在罪中，被罪、被黑暗欺骗、蒙蔽。我们可能曾经都以为人生不过短短的几十年，死了就一了百了了。但是不是，有一个永远的生命，有一个属天的国度是为我们这些人预备好的。但是我们不知道，那怎么办？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他不单单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他也在地上那3年半传道的时候，他讲了很多的比喻，其实就是来帮助我们这些地上的人能够明白，人生不是短短的，就是这几十年。在今天早上，我在再一次安静在主的面前来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突然心里就被提醒，主耶稣2000多年前给他的门徒讲了这个比喻。其实今天早上此时此刻，其实也是主耶稣他要给我们讲这个比喻，是吗？作为所谓的讲员，其实我只是主所用的一个出口，是他的仆人。主耶稣就像刚才的诗歌唱的，他已经住在所有真心的悔改蒙他救赎的人的心里面。主耶稣现在，其实主现在住在你的心里面，住在我的心里面，他同时又住在天父的右手边，对吗？他透过圣灵，其实还是主在给我们讲这个比喻。那我们就一起的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的拯救，谢谢你不嫌弃我们的愚顽、悖逆、污秽。你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你愿意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求你，主啊，您来帮助我们，求您的灵来光照、开启我们，让我们众弟兄姐妹一道在圣灵的引导下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能够真的懂得您给我们讲的这个比喻，你要告诉我们什么。求主施恩，恩待我们。我们将同心的祈求祷告，是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的前面的两节经文，其实可以用这两张图片就呈现出来了，是吗？经文说到有一个人，他撒好种在田里，中文没有翻出其中的一个意味道，我们参考英文的时候，他说其实是这个人撒好种在他自己的田地里。那么极至晚上的时候，极至睡觉的时候，英文是 everyone， 极至大家伙都睡觉的时候，仇敌来了。仇敌呢，你去看英文，仇敌就是这个人的仇敌， 他就把不好的种子，把败子撒在哪里？大家刚才读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那个仇敌他把败子撒到哪里？谁能告诉我？他把败子撒在麦子里。他不是说他把败子撒在另外的一块田地里，对吗？主耶稣专门讲他把败子其实是撒在麦子里面了，所以这个麦子和败子其实就是可以说是缠绕在一起在长，是吗？那么麦子和败子它刚发苗的时候是看不太出来的，但等到它再长大一点，二十六节经文就告诉我们，它发苗长穗的时候其实就显出不同来了，败子就显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二十七节到三十节这四节经文我没有把它全部打出来，我用这种仆人跟主人对话的方式表现出来也许更生动一点。这几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这个田地的主人的仆人有一天他就发现了，他就觉得很困惑，是吗？他就去问这个主人，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仆人真的是不明白。那么是不是这位主人跟这位仆人一样的不明白和困惑呢？显然不是，对吗？从主人的回答里面，我们看到主人他心里面非常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不对？所以他很确定的很淡定的回答仆人，这是仇敌做的。那仆人就问主人，那你要我们去把这些败子都薅出来吗？主人再一次非常确定的回答，不必，恐怕你们薅败子的时候连麦子也拔出来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纠缠在一起不太容易分开了。主人就继续说，容这两样麦子和败子一起长吧，但不会一直这样下去，对不对？有一个时候他说等着收割吧，收割的时候主人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主耶稣的这个比喻讲完了，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听完以后感觉如何？相信当时的门徒可能心里面也有很多的问题。这个比喻的本身其实并不难理解，对吗？对于当时耶稣的门徒来说，虽然他们大多数是打鱼的还有收税的，但是我想他们那时候对这种麦田呀、农活这些概念应该并不陌生。不像今天的我们，可能有些人，我想在座的尤其是年轻人，你们可能从来没有去过麦田吧。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去过，所以当时我在我们教会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就闹了一个小小的笑话。我从网上找了一张图片，那个图片上专门还是说标着说容这两样一起长，就说明一个是麦子一个是败子。结果 这个信息分享完，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那个图片上那两个全是败子。如果今天还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也请下面的弟兄姐妹你们来告诉我。但是我想当时的门徒可能会听了以后会觉得这个比喻背后的内容还是蛮难理解，甚至于说是蛮难接受的。所以你去看马太福音十三章这段经文，主耶稣讲完这个麦子和败子的比喻以后，他又连讲了两个比喻。而之后呢，门徒就跟着主耶稣到了一个房间里，但是门徒就直接去问主耶稣，他没有请主耶稣解释刚才刚讲过的那个比喻，他说你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两个比喻之前的那个关于麦子和败子的比喻。所以主耶稣其实亲自给他们讲解了这个比喻。今天我们就求这位主再给我们再讲一遍。37到39节的经文其实全是经文里的内容，只是我换了这样的一个方式表达出来，好像更清楚一点，希望能更清楚一点，只是这个顺序不同，但是都是主耶稣讲自己讲解的。他说那个田地是世界，代表世界，撒红种呢代表人子，就是代表主耶稣自己。撒败子的那个仇敌呢就是魔鬼，好种呢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或者说就是那魔鬼之子。收割的时候呢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主耶稣随后继续的解释，我们来留心这下面的 四节的经文。我们从主耶稣他亲自的来讲解他自己讲的这个比喻，我们从主耶稣的这个讲解里面，我们看看我们能学到哪些属灵的功课。主耶稣说收割的时候其实就是代表世界的末了，对吗？他要吩咐天使把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哎，之后呢他要差遣他的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就是把那些败子是吗从麦子里面挑出来，从他的果里啊，就刚才我问大家败子是撒在哪里，败子是撒在麦子里的，所以这些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在哪里？是在他的果里，是从他的果里挑出来。当然这是指的他的主耶稣的国度在地上的时候，主耶稣还没有在所有的人的心中掌权的时候，其实是天国在地上的一个过渡的时代，是吗？把那些败子丢在火炉里，在那里那些败子就代表的那些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就要哀哭切齿了。那个时候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也再一次求圣灵真的是在我们里面开我们心里的眼睛，也开我们心里的耳朵，让我们真的听见主耶稣他要对我们说的。哎，我在这里我用了一个图表的方式来帮助大家，让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这个有关麦子和败子的比喻。其实简单的说，这个比喻的核心是不是就是说 有麦子和稗子两种生命，这两种生命自然就会有两种的结局。麦子和稗子从外形上看有一些些类似的地方，他们刚出苗的时候基本上是看不出来的，但是他们的源头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对吗？麦子的主人是耶稣，稗子的主人是魔鬼。麦子是属于天国的，稗子是属于那个仇敌恶者的。麦子 是那个人在白天是吗，光明光天化日之下撒进田地的，但是那个人是在大家都睡觉的时候，在夜里，在黑暗中，在悄悄的时候做的事情。麦子是麦子的成长是主耶稣的工作，稗子是魔鬼的工作。那么我们知道麦子肯定是可以做食物的是吗，它的用途，它们的用途也是不同的。其实稗子可能也有用途，对不对？稗子在魔鬼的手中呢，就是干扰破坏呗，因为稗子撒在麦子里跟麦子一起长，它肯定是抢麦子的那些水分养分。那个种过麦子的弟兄事后还告诉我，他说一般麦子长成熟以后，稗子呀还要比麦子高一点点，所以农夫是很好分的了。那我就在想呢，稗子如果比麦子高一点，其实它会 挡到一些的光线，所以麦子想好好的生长，麦子必须要很努力呀，麦子要很好的扎根在土壤里，麦子还要很顽强的生长，让自己有足够的养分是吗，足够的阳光。生命不同，自然结局就不同。麦子被收藏在仓里，稗子捆成捆留着烧。麦子就是那些代表义人在天国中是发光的，但是稗子代表的那些人在火炉中沉沦。最终的结局，义人被主接纳，他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公义的像主耶稣那样的生命。那些稗子代表的那些生命，他们哀哭切齿，我想换一种说法就是懊悔不已，因为他们被主弃绝了。我想透过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我们一起的来学几个属灵的功课。第一个功课，我想每一位真正对这个基督信仰认真的人，当我们读到听到这个比喻的时候，可能会很自然的会不会问自己，那我确定我应该是麦子吧，我确定我应该已经是被主接纳进入天国了吧。圣经里告诉我们，其实一个人能够成为麦子，被主接纳与天国有份，其实也是神的恩典，是圣灵的工作是吗，就是当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承认自己在神的面前按着神那样圣洁的标准，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不配的。只要一个人真实的在灵里面悔改，心灵痛悔忧伤的人，神必不轻看。主耶稣在登山八福的第一福也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就是他们的。那么那个虚心不是指我们平时说的我们有一个好像看似一个很谦虚的一个样子，是我们真正的看见灵里的贫穷。所以那个虚心的人，你去看英文的版本，他是说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而且是看见自己灵里的贫穷，而且呢还承认自己灵里贫穷的人， 其实主说天国就已经是你们的了，我们自然就已经是属于主的，是进天国的人了。那么很多时候在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的成长经历中，只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某一个时刻我们会很感动，是吗？尤其是我们听到一些很好很美的诗歌的时候，但是我们人的这个罪性在里面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顽固，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是只敢不动，只悔不改呢？我们来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有另外的教导，这也是今天你们登在单章上的金句。主耶稣说，你仅仅是口里称呼我是主是不够的，需要具体的实际的去遵行天父的教导。我们的这个信仰不单单是我们嘴上说说而已，需要有实际的行动。我记得我看过一本中央电视台以前有个女记者叫柴静，我想国内出来的弟兄姐妹可能知道，她写过一本自传叫《看见》，她里面有一句话对我印象很深，她说她其实是个内心很骄傲的人，其实每个人内心都是骄傲的，她的那些同事呢很爱她，就曾经给她送一个小礼物，就写了一个对联给她，他们就说柴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说虚心接受坚决不改。其实这是我们的人性或多或少都是这样的，是吗？因为我们能够改能够付诸行动，那也是靠圣灵的力量，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那么在这里主耶稣说要实际的在每天的生活中不再按着自己的意思去生活，而是愿意真正的顺从天父的旨意去过每一天。那么很多时候在北美的基督徒，我们真的在这方面非常的亏欠。这几天我在参加一个关于主日学，也不叫主日学，就圣经教导方面的一个讲座，那个讲员叫刘玉英博士，其实鼓励弟兄姐妹你今天晚上去城西堂，晚上七点还有他的一个讲座，他是鼓励北美的弟兄姐妹就说好好的有机会把66卷圣经要通读一遍，才能对神的工作有一个整个的一个画面。他就讲到啊，他说他回到国内，他问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说，是你们有谁读过一遍圣经没有？弟兄姐妹都觉得很奇怪，就说你怎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来。他说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可能一年我们都会读过一遍圣经，他有的人半年都会读一遍圣经，那么信主很久的人都不知道已经读了多少遍圣经了。但是他说很遗憾，让他心里也感觉很伤痛，可是他在北美，在他自己的教会，他说确实有弟兄姐妹，甚至于可能已经信主都蛮久的弟兄姐妹，可能没有通读过一遍圣经。他常常是读那些他喜欢的，他可能会读过好几遍，但是有些经卷书卷真的很难读，就一直没有通读过一遍。其实天父所有的旨意不是都在这整卷圣经里吗？如果我们都不能够明白天父，完全的明白天父的旨意岂是在这整卷的圣经里，我们又谈何去遵行呢？和主耶稣接着说，当那日，我想在这个比喻里应该就是收割的时候了，是吗？就是世界的末了了。 主耶稣说有许多人，哎，他还不是说就有些人，有几个人，他说有许多人对主说，我们奉你的名做了这么多属灵的事情。但是在下一节的经文，主耶稣在主耶稣眼中，这是一群什么人？作恶的人。我作为传道人，每每的读到这句经文，我真的不能不停下来。我就让我常常想起我们国语堂有一个姐妹的口头禅，说话特别快，每说一句话前面她要带一句口头禅，太吓人了，太吓人了。当我读到这句经文的时候，我怎么就突然想起那位姐妹的口头禅了？太吓人了。我们不也只作为传道人，也许还有将来的传道人，这不是我们常常做的很属灵的事吗？我们奉主的名传道赶鬼，甚至于我们还行不出异能来。这些属灵的事在耶稣的眼中，他没有说这些事对还是错，对不对？他说这些做事的人是什么？作恶的人呢？吓不吓人？你说吓不吓人？我想这段经文不单单是提醒传道人，也是提醒每一位弟兄姐妹，提醒真正愿意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那我们不是也是常常奉主的名聚会吗？我们奉主的名参加各种的小组团契主日学，对吗？我们奉主的名祷告唱诗，我们奉主的名服侍，在教会做很多的事。在人眼中啊，或者是在我们的眼中，都可能是很属灵很好的事。可是真的有一天会不会在主耶稣的口中变成了作恶的人？主耶稣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当我读到主耶稣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的时候，我到心里面有了一丝的安慰。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读到前面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可能真的会生出一些害怕和担忧。那我们到底得救了没有啊？我们到底能不能进天国啊？可是在这里主耶稣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那么其实就是说，这些人可能真的是从来也不认识主，不是真正的认识主。如果我们真的进入到这个救恩里面，进入到天国里，我们是不会失去救恩的，对吗？我们一旦已经被主拣选，属于主，主爱我们到底，保守我们到底，拯救我们到底，其实我们是不会失去救恩的。所以我们也不用那么的害怕，是吗？只是说对我们自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因为主耶稣在这里说，是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那么就是说有一群人可能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悔改过。主耶稣为什么说是不认识他们呢？主耶稣不是神吗？他认识所有的人，他知道所有人心思意念。那么在这里主耶稣是在表达一个什么意思？主耶稣说，其实你们从来就真的没有把我当作救主，你们从来也没有把我当作真正的你们生命的主，每天的主。所以说在主耶稣和这群人，就是在主人和仆人的这个关系当中，主耶稣跟他们没有关系。在主耶稣他是救主，我们是被救赎的。在这个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中，有一些人他没有进入到这个关系里。那么主在这两种关系里，主仆的关系，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里面，主和他们没有关系。难怪主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 尽管你们好像做了很多奉主名的，按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很多属灵的事，但是主耶稣是一个能看尽人内心的，只有他知道我们真实的生命的光景，所以只有主耶稣敢说这样的话，做了那么多属灵的事，竟然被主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想在这些经文里，我们实在需要好好的停下来，多多的反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以为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头脑中只是多了一些的概念，对于我们这些在国，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在国内背景下成长的，我们曾经是无神论，对吗？只是到了北美以后，我们变成了有神论而已。甚至于我也有一些朋友在国内，他信佛教，他出来 他也去教会，他也到教会，他也认为他信耶稣。我说你佛教他也信，那我说为什么？他说多一个神保护我有什么不好？你说他到底就是说灵里面真的认识了这位主吗？其实我不敢讲，因为主也说你不可以，你们不需要去分辨去论断，对吗？所以这也就是带给我们进到第二个属灵功课了，是吗？其实在天国在地上这段时间，那么一定是善恶共存的时候，对不对？就是麦子和稗子，主说你要让它一起长的，你不要去薅它，薅稗子的时候还是有可能伤了麦子。其实有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传道人讲，他说也许主在心里没心，可能还会也许会提醒那个仆人，你得先确定你到底是麦子还是稗子，你就要撸起袖子要去薅稗子，也许你自己可能都是稗子。当然这是用一种调侃的方式，其实是在提醒我们这群愿意真正的成为耶稣的门徒的人，成为天国之子的人。善恶共存的时候，肯定对于麦子来说一定会不舒服不容易，对吗？因为会有很多让我们失望的事情，可以带给我们伤痛的事情，但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要忍耐等候。既然主说要等，等着收割的时候，那就等啊。但是等着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像那个仆人那样去困惑了，对吗？因为主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是主他工作中间的一部分，他知道他有他的时间。那么在这里，在善恶共存的时候，我们要忍耐，我们要等候，我们也不需要去论断，就是容麦子和稗子一起长。那这个地方这个不论断，其实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说这个不论断不代表不分辨，对吗？那么这个论断和分辨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我想这个区别就在于从生命这个层面，我们真的不能论断。就是说我们生活在弟兄姐妹当中，那么对于新约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我们生活在教会里，我们千万不能去找别人说谁是麦子谁是稗子，这是千万使不得不能做的事情，对吗？我们只能省察我们自己，就像我们不能论断判断谁得救了谁没得救，这是主耶稣自己的工作，主说这是将来天使的工作。就像我们北宣四五年前就曾经有一段时间经历过一些风浪，就有一位牧者来到我们教会，就一再说他是主耶稣，他是神派来的， 专门来判断你们在座的哪一个重生了，哪一个没有重生。其实这是主耶稣自己的工作，当最后我相信也是主的保守，神的怜悯，这位牧者他离开了。从生命的层面，因为我们没有能力看见人心中暗中的隐情，人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心思意念的东西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神的话语说我们人只能看外貌，只有神能够看人的内心。只有忍耐等候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主的时间到了的时候，主来做这个工作，对吗？主来去分谁是麦子谁是稗子，主那里非常清楚，我们人不行，但是我们要懂得在主里面，我们要懂得分辨，就是要从一个人他口中出来的教导这个层面，我们是有责任要分辨的。神也给了我们一个分辨的依据和标准，就是整卷的圣经，对吗？当我们熟读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听一些无论是网上的还是名目的还是一些大神学家神学博士的教导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责任，我们回到圣经，我们以整卷圣经作为标准和依据，我们来查考，我们来分辨他的教导是不是符合圣经的，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本分，一个责任。所以这是我们学到的第二个属灵功课，是吗？在善与恶都存在的时候，我们不要那么容易的就被一些不好的情况我们就灰心，我们就失望，我们就抱怨，我们就被绊倒。我们只要始终我们的眼目盯着这位主，我们相信主反正都知道，对不对？主也都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有一天主有绝对的权柄来处理他的国度里他的国里面的事情，主会挑出不属于他的。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刚才那张图表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刚才主耶稣的也是比喻里面，到了收割的时候还有没有那些仇敌什么事了？再没有仇敌的事了，是吗？其实仇敌他也是在这位主的主宰之下，也许这就是这位主他另外的一种智慧，一种奥秘。你说他难道不是用一些的稗子再怎么样再训练那些麦子？因为 你麦子你要长得好，你需要更顽强啊，你需要更坚强啊，你不要那么容易被绊倒被挫败，不要那么容易灰心失望，而是在困难当中我们忍耐等候，我们依旧有一个盼望在心里面。第三个属灵的功课，其实我们都知道，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这个天国之子的生命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对吗？这个永生不是说我们肉体的生命结束了啊，将来到天堂我们就有永生了，其实是在我们真的是与主相遇的那一刻，我们的灵魂苏醒了，我们的心被神的爱摸到了，我们就已经是神的孩子，天国之子的生命就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说这个义人啊，不单单是在天国的时候发光，在永世的天国里发光，其实是在当我们得着这个生命以后，因为是耶稣的生命啊，是主耶稣的生命，他自然就是要发光的。所以这个天国之子的生命 它是在地上这段时间就已经开始发光了。主耶稣说，透过你们的好行为，我想在这里肯定是指那些麦子了，对吗？这些好行为就像一道光一样照在人前。让我们身边的人，尤其是那些可能他还不来教堂，他是我们的同事，是我们的朋友，看见我们每日的好行为。所以我想在这里的这个好行为，其实真的不单单是在教堂里，教堂里我们容易表现得温文尔雅，很谦卑温柔，也会做很多的服侍，但很多时候是在教堂之外，我们可不可以用我们的行事为人，用我们的好行为去吸引那些还不认识主耶稣的人，来对主耶稣，来对这个信仰产生兴趣。否则真的在主耶稣的眼中，如果我们没有生命从里到外真实的一个改变，可能真的只是一些宗教的仪式，宗教的活动，我们看为是属灵的事，主耶稣看我们这个做事的人对对与不对。而第三个属灵功课，其实当我们重生得救，我们已经成为天国之子的时候，我们在天上，我们可以这样反着说，我们在天上怎么样过怎么样生活，其实我们在地上就应该怎样过怎样生活，应该是一样的，对吗？只是我们现在总觉得真的想不来将来永世当中的天国到底是怎样的。那么主说，我们可以在地上初初的尝一尝这样的味道，那就只有是他属于他的这一群孩子，这群真正的天国子民在一起以基督的爱彼此相爱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真的感觉到我们心灵相通，我们同感一灵，我们有神的爱在我们心中流来流去的时候，流动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心里面那么的甘甜，我们就可以初初的尝到天国的美好。这是第三个属灵的功课。那么我现在用一张的图片来做一个小结，是吧？其实这个比喻就用这一句话，两幅图片其实就已经全部的概括了，对吗？我当时就是这张左边这个图片找错了，但是我跟大家保证这张是对的，那个弟兄已经跟我 confirm 了。左边是麦子，麦子的生命，你看到那边就被收割的人扛在肩上，收在仓里，与他的主人永远在一起。但如果是麦子呢，就是捆成捆，留着烧了。所以这个比喻里，我想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可以有很多的反思在这里面。第一，首先还是要强调，这个比喻是帮助我们，一定是省察我们自己。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真的是可以不断地问主：主啊，我是麦子还是败子？可千万不要问主，他是麦子还是败子？我想可能主就像当年回答彼得一样，他是麦子还是败子关你何事？但是我们要在主面前很确定，我们是不是已经有了麦子的天国之子的生命，是吗？那么就算是在圣灵的光照下，或者是我们真的自己不是很确定自己是麦子还是败子的时候，我想我们也不用害怕， 我们就立刻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就立刻如果有圣灵有光照，我们有需要悔改的地方，我们就立刻悔改。原来啊，主耶稣说容这两样一起长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这个背后其实是说什么？是这位主他的慈悲和怜悯。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难道不是这位神给我们的机会吗？让我们不断的悔改，不断的回转到这位主耶稣的面前。每一天都是机会，今天也是机会。我想大家虽然没有种过地啊，没种过麦子，大家可能都有花园，都种过花。当你看见你的花园里如果有蒲公英出来，你是什么感觉？杀掉，拔掉，斩草除根，对吗？我们人肯定会想的应该立刻就把它斩草除根。可是主呢，因着他的慈悲怜悯，主说容他们两样一起长吧，给一个机会吧。我们从人的角度，我们是农夫的话，我们没有力量去把稗子变成麦子，对吗？但是在神的国里，我想神是有这份力量的。在人不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想就是稗子在神的恩典里，在神的能力里，主耶稣也可以把稗子变成麦子，对吗？关乎我们是不是在主的面前是一个真正谦卑受教有耳可听的人，是不是愿意真心的悔改，承认自己灵性的贫穷。那么我想我们还能学到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有没有还正在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在这里也真的是为你祷告，也想告诉你，邀请你早日的认识这位主耶稣，因为有一个属天的永远的美好的生命在主那里其实是为你预备的。那么你呢，有可能在你身边，在教会你会看到一些基督徒的朋友会令你很失望，常常每个教会都有这样的情况，对吗？那么我们就告诉这样的慕道朋友，基督徒啊，人都会令你失望的，这个很正常。但是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永远不会令你失望，也只有他不会令你失望。早早到神面前认识主耶稣，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成为天国的子民，让我们在地上就开始彼此相爱，将来到天上我们继续的在天父的国里彼此相爱，与天父面对面，永远不再分开，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您的话语。亲爱的主耶稣，谢谢您为我们讲解这个比喻，也因着您的受死复活，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在这里我们就为在座的我们自己，为每一位祷告，愿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真正属于你的天国之子。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到那日与主面对面的时候，我们都不会失落。我们在地上彼此相爱，在天上享受那永远的属天的团契。主啊，如果还有没有完全认识你的朋友，愿您的爱继续的感动他们的心，吸引他们的心，让他们早日也回转到你的面前。谢谢天父，也求您继续的祝福新生命国语播道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使用牧者同工所有的服事，不单单我们自己的生命建造， 也让您的天国能够不断的壮大。我们这样同心的感恩祷告，是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